安息日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你不变的约、不变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虽然或许我们每一年一次再一次的读你的话语，我们想得到一些新的启示，但是神，今天求你让我们看到，从你不变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改变，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越来越有你的样式。我们赞美你，愿圣灵真的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可以回应你，愿意回应你，做你所喜悦的选择。我们赞美你，愿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奉耶稣哈马谢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申命记的尾声，29章10节到31章30节，其实很不多，它是两个部分合在一起的。那如果它是两个分开的话，那最后的部分其实只有31章，是更少。32章是一首歌，但是它不跟别人合在一起，所以32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如果31章要合，一定是跟前面合，所以我们今天就合在一起。第一个部分是站在耶和华面前，第二个部分是他去，这个全部都是取这个经文的前面的字来命为他的主题。申命记，我们到了最后一本书，然后这是摩西在地上最后5周的时间，他所对百姓说的话，已经到最后5周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我剩下最后5周在地上的话，我会做什么事情？我会对我的家人说什么？我会对我的孩子说什么？或者是对我的弟兄姐妹说什么？这必定是他希望他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传下去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话，不会再讲废话了。最后5周而已，不要讲废话了，没有时间了。所以摩西的选择是重申神跟百姓的约。约的内容有很多的劝勉，是从神来的教导，还有他要百姓选择对的事情，悔改，选择对的事情。经文是从29:10开始，但是事实上他这一篇讲论是我们可以从29章1节来看，是比较完整的。好，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我想从29章的前面的部分来读一下。29章，或许我们从2节开始。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的，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们已经知道，其实40年的里面，现在站在摩西前面的，已经不是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一批人，这是第二代人了。但是摩西很奇妙，他在这段话里面，他跟他们说，你们都看见了，你们都亲眼看见了。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好像这些人就是那一天我们一起从埃及一起过红海一起出来的那一群人一样。是不是摩西已经120岁有点迷糊了？是不是他已经搞不清楚我现在到底在对谁讲话了？他说，你们都看见了，你们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法老、对埃及人所做的那一些奇事，那一些大奇迹。所以我们先记住，这里的以色列人其实站在摩西面前的已经是第二代人，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一代人。那我们再往29章，同样这一章的14节、15节看的时候， 但是摩西又这么说哦，十四节他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不止那一些现在坐在这里或者是站在这里的，我也与那一些今天不在我们这里的人，以后的人，我甚至都已经与他们，神已经与他们立约了。摩西好像对这个时间有一点前后了，是不是？我们会觉得他讲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前前后后，前前后后搞不清楚了，摩西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他在打破一个限制，他在打破一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们的神他创造了时间，他创造了空间，他自己不在这个限制里面，我们会在这个限制里面，但是神永远不在这个里面，他是穿越时空，他是不受限的神。所以当我在这一次今年又开始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全部读了一次以后，我把我最先领受到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就写了下来。所以今天我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不在时间空间里面限制，他是穿越时空打破这个限制的一个神。这完全是都从圣经里面有根据。所以摩西他并不是老糊涂了，他曾经到天，他到山上去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景象，神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告诉百姓建会幕，神让他看到天上的景象。其实我们很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相信神是领他上到了天，他已经脱离了这地上的限制，他到了天，他在永恒里面，他看到了天上的形象，然后他又回来。所以这在他的里面不是很奇怪的事。人的心里是不是有一个渴望？很多的电影都演那些时空隧道啊，你要坐着时空机，你可以回到过去，你可以往将来，你可以去怎么说，脱去那个束缚，你可以自由的旅行。其实很大的一个要素就是创造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人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渴望，他会渴望往以前去看一看，往将来去看一看。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渴望，它放在我们身人里面的是一个永生的渴望。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的皇帝，他们想要不老，不是只要不死而已，他还要不老。事实上是的，创造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其实我们心里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这是一个很有盼望的渴望，也是神真的是要给我们的。他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永远跟他同在，没有死，没有哭泣，没有疾病，没有痛苦，这一切都是因为罪恶进来以后才开始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是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来源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而人老就是生老病死，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神永生的神最开始要给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溯回去。我找了几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他是永远长存的，那原文是他住在永远里面。我们知道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是最开始，他是最后，或是我们可以说他是无始无终，他一直都是在的。那接下去以赛亚书，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再没有真神。我们所认识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还有比较熟悉的是诗篇的90篇，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彼得说的。一日怎么会跟千年一样呢？一天24小时，对不对？怎么会重叠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就是神所看的。在他的里面其实整个都完成了，但是我们在时间的点上，我们一点一点，一个一个的在走，一个在过，神已经完成了。在他里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会渐渐再走到更深一点点。以弗所书里面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在弥赛亚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啊，耶稣基督弥赛亚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啊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啊，不是在他的爱子里面，这个恩典得不到。那我在创立世界以前画了，下面画了一条线，它是很奇妙的。在创立世界以前谁存在？我若问大家你的生日，你都可以说我是几年几月几日生的，但是神说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立世界的根基的时候，他就在弥赛亚里面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奥秘，真的是很难解释的很清楚。但是我们就是按着他向我们打开的来相信。神在起初，他在以赛亚书说，他在起初就显明末后的事，在他里面他全部都已经知道。我们的明天如何我们不晓得，但是神都已经知道，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是不是很奇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认识我们的神，真是颂赞他，赞美他，他是这么的奇妙，他是这么的可畏。创立世界之先，世界是他创立的，时间也是他创造的，空间也是他创造的，都是神所创造出来。甚至他在这些之前他拣选了我们，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微小。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不能自贬自己，要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神是这么样的看重每一个人，他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得到很大的恩典。再一个启示录，其实我今天列出来的我们以前都碰触过的经文，或许就是一个复习，然后看看我们从今天的内容里面我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启示录的13章8节，我用的这个版本是吕正中的译文，因为我们的和合本它没有译得很完，就是说把它的全部译出来。这里写的是，一切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世界创立以来被屠宰的羔羊之生命册上的都必拜寿。你可以对照一下英文，如果你可以明白英文，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羔羊在什么时候被宰杀。其实在这个经文里，如果我的理解正确你也接受的话，在世界创立的时候羔羊就已经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了，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很难理解？真的是很难理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明白，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神说，甚至 耶稣啊还没有到世上，还没有降世为人，这整个的救赎工作神已经让他完成了。而我们在世界的根基背立之前，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在弥赛亚里面拣选我们了。有人会讲预定论，神就是预定，但是我愿意相信神是预定每一个人得救的。那为什么没有人，为什么有人是不得救？神给我们自由意识，如果你选择你不要，那当然就得不到。我相信神是预定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永生，得到耶稣啊的救赎，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所以这是一个穿越时空，打破时空的限制。我相信摩西是很明白的。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诶，摩西怎么好像讲这一群人，但是这一群人不是那一群人，那一群人已经不是这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到神是穿越时空的一位神。甚至神他的约是穿越时空的。西乃的约，那一群站在西乃山下的那一群人已经不是今天的那一群人，对不对？但是这个约是一直一直下去的，不是那一群人结束了好了没有约了。神没有死，神活着，他的约没有撤销，他的约没有改变。这是神的时间观，这是神的他的想法跟人的想法真的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从亚伯拉罕的约为基础，从亚伯拉罕与神所立的带到西乃山，西乃山然后大约大卫，神说他会立他的后代不断人坐在王位上，一直到以色列的世世代代，这是一直到以色列的世世代代。所以约尽管它会更新，但是没有废去，没有改变，这是永远长存在神的里面。好，还有一个经文我们再来看。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弥赛亚耶稣啊一同复活，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常常会讲，当我们接受耶稣啊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他同死，与他同复活，但是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或许我们的肉体还在现在在这个地上还在进行式当中，但是我们的灵，我们事实上已经是与神同坐在天上，在永恒里我们与他一起复活，一起同坐天上，将来还要与他一起执掌王权。只是我们的肉体的得赎，是这个会朽坏的肉体的得赎还没有成就。大家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属灵的地位是确定的，属灵的地位是确定的。现在我们虽然坐在这里，但是我们是与神一起坐在天上，你是与耶稣啊一同复活，已经是得胜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肉体还是需要跟上啊，这是很可惜的，肉体还是有限制，肉体还是需要再跟上。在这个透我们打破时间的观念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这个没有限制，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伟大，颂赞他的奇妙。他何等希望我们是脱离这个的限制，他何等希望我们能够与他一样，但我们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在地上学习他的话，一直到或许是哪一年的吹角节，他再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他来带领他的心腹与他同在的时候。好，在基督里已经是完成的，在基督里已经是完全的。 那在这一天呢，29章的第十节，这天摩西叫他们的首领、长老、族长、官长、男丁还有妻子儿女，不只是这些，还有营中寄居的，还有劈柴挑水的人，都要站在耶和华的神面前。要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细细的读神的话，他说，我为了要我们顺从神与百姓所立的约，站在神面前，再次来听他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摩西也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读到这里就切断了哈。后面还有一句是，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已经讲他的话很清楚的显明在百姓的面前，就是这样子，有这一条路跟那一条路。我常常会想我自己有一点点拖延症，我会比如说这个礼拜我要预备信息，我应该要好好的专心的来预备信息，但是我就觉得很有压力，很有被追的感觉，我就会去做别的事情，分散一下我的压力，然后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所以我发现我有一点点拖延症。但是我可以肯定，当我面临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困难症。小事情会，你如果到餐厅，你想啊，这个也很好吃，那个也很好吃，我可能会有一点点选择困难症。但是当面临很重要的事情，你要选择生，你要选择死，这个事情我不会犹豫的，我就不会有选择困难症了。大家都同意哦？啊，这很严重哎！我到底要生还是要死？我到底要祝福还是要咒诅？你可以拖延症一点点，跟我一样，但请不要有选择困难症。在这里摩西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把神的话成名了，这是我最后剩下五个礼拜我跟你们讲的。摩西以前还跟百姓讲过什么话呢？他跟百姓讲过神吩咐他的，当然都是好，你怎么建会幕，你怎么帮祭司做衣服，你怎么献祭，你要献什么样的祭，你要预备什么样的牲畜来献祭。为什么他在这五周里面他不讲这些事情？他可以讲这些，对不对？你们一定要盖好啊，柱子一定要几轴啊，那个一定要用银座，这个一定要用金座，他可以再讲这个啊。会幕很重要，是神的同在，你一定要盖好啊。他没有讲这个，他反而是讲重申了神的约，可见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摩西知道他一度上山去的时候，当他在山上，然后百姓在下面，他们就觉得这摩西上去那么久都不下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就丢下我们了，还是他已经被神接去，还是他已经死掉了。百姓就开始自己造了偶像，造了金牛犊。但是那时候当然摩西是在山上跟神在一起，他在领受神的话，但这一次摩西真的是知道我日子已经快到了，神要接走摩西了。他有一次的经验，那一次我不在的时候，百姓就在下面，他们就离开耶和华神了。而且这一次呢，神也真的是告诉摩西，你死了以后，这群百姓会背叛，他们会背其他的约。哇，摩西的心，他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来传递这最后的讯息给这一群百姓？就像耶稣啊，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他们一起在晚餐的席上，他们一起吃了晚餐，他知道犹大跟他一起把饼蘸在盘子里，他知道他要出卖他。耶稣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与犹大吃着最后的一个餐？有时候我真的是有很多心理上的波涛汹涌是很难越过去，但是在当下他们知道他们当做的事。我想这是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环境可能很困难，但是我必须知道我当下我到底要做什么决定，我当下我必须要走什么样的路。刚刚我提到很多人是想要生命 我们要很长很长很长，而且还是不想老不想老不想老，但是他们却不要神的话语。到底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吗？他说你只要守神的话语，这只有两条路而已，守神的话语，神就赐下生命，就赐下祝福。但是当你因为你已经立了约，你在背叛神的约的时候，你就走向咒诅，你就走向死亡，甚至还有很多的苦难在里面。约到底好不好？约到底难不难守？我们觉得难，事实上很诚实的讲，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受着大环境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跟神的话语是上下颠倒的，完全不一样的。当你要活出神的话语的时候，人家会看我们是很奇怪的。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已经习惯了世界的氛围、世界的做法，或者是很多的思想、很多的主义，主义这些都是人想出来，人本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价值观跟潮流已经影响我们很久了。所以当我们站在神的话语，要再重新的活出来，或者说恢复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会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这是正常的。不要觉得你就被打压了，就萎缩了，这是正常的。如果世界觉得你跟他们一样，那我们就是跟世界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世界讲的自由跟神讲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世界人所想的天堂跟神所讲的国度是不一样的。那神的话到底好不好呢？神的约到底难不难守？我们来看30章的11节。摩西已经知道百姓的心里一定会想什么了。30章11，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你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摩西说今天他所告诉百姓的这些神的诫命、神的吩咐，不是很难做到的，也不是很远很远很远的，不是你要花了很大的功夫跑到天上，还要你也不能找借口，哦，我上不了天，我下不了海，一定要有人帮我，不是的，没有那么难的，没有那么远的，它就在哪里？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哎，就在我的里面。其实这句话很惭愧啊，当我还是没有很认真读圣经的年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其实我都一直在罗马书在新约的那里，那是很熟悉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好，我们都说啊，只要你口里承认啊，你心里相信啊，心想相信耶稣啊救你，耶稣救你，然后你就可以得永生啊。我都不知道这句话的来源，原来就是从生命记三十章出来，是保罗引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读到了，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的这里保罗所引用的罗马书的十章，我从第四节开始读。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妥拉，神的训诲跟教导，神的指示。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然后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 保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摩西刚刚在他的前面他所讲的是诫命，是神的话，是跟他们的约，但是在这里保罗提到的是弥赛亚。所以保罗其实做了一件工作，他把神的诫命，就是约，就是陀拉，跟弥赛亚耶稣啊画了等号。如果大家还不是很明白我在讲什么的话，可以把这些经文回去再反复反复的读。生命记的30章11到14节跟罗马书的10章从第4节到第10节，我们可以看出的是他们告诉我们诫命就是约，约就是陀拉，诫命就是陀拉，这个全部都是等号。陀拉就是道，道就是耶稣啊，耶稣啊，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这些全部都是等号。他不在哪里，他就是在我们的口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说我们不要神的话，你就把耶稣啊赶出去了，耶稣啊欢迎他都来不及，是不是？他住在我们里面。提摩太后书，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我们会常常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是说神所默示的圣经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的，对不对？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这个经文，这是保罗所写给提摩太的信，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新约圣经，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如果你已经听过很多次，很抱歉再听一次，听到你都能够去讲，我觉得那就成功了，听到熟悉到你可以很自然的告诉你的周围跟你想法不一样或者他们有疑问的，请大家熟悉到可以去跟他们分享圣经就是陀拉。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的圣经，所谓的圣经他所指的只有一本，那个时代就是好用我们现在明白的话，就是旧约圣经塔纳陀拉，就是只有这一本而已。而这一本书就是所有的经卷，后面的先知书也好，诗章也好，后面的新约的书信也好，福音书也好，就是所有经卷的核心跟根基，从这里出来的是神国度的蓝图，真的是他国度的所有的蓝图。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把他的骨跟干都不要了，我们当中有学建筑的，你知道根基是很重要的。我跟他分享过，我们当中雅惠弟兄，我问过他，他们所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说好看就好了，你必须要能够不倒，是安全的，是可以，如果说你是要让人家住的话，这些都是要很现实的，很实际上的，都要能够成立，对不对？所以根基是很重要，并不是说哦，我逐得很新潮，然后逐得很过去都没有的，然后很吸引人，然后看起来很好看，这样子就很危险了。所以第二个我想跟大家传递的，今天的从这个托拉里面的我想跟大家传递的，就是神的约没有改变，而我们是透过耶稣啊进入到这个约里面的。我希望我所找出来的经文都是神真的是不改变的，所以是永远可以站立的，是可以说服你的。没有办法说服我也没办法，因为它是真理。好，所以到底好不好呢？它是不会改变的，它是神国度的蓝图。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啊是主，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刚才我也提到神与以色列的约是从亚伯拉罕的根基，之后神也向以撒显现，向雅各显现，告诉他他会使他的约 实现应许。之后神也向大卫显现大卫之约，之后就到了西乃，到了以色列世世代代。那我们呢？我们事实上是借着耶稣啊，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度里面。一个约，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国，一个民。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读以弗所书的二章，我想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是如何进入这个国里面。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耶稣啊自己说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好，因为约翰福音比较容易，我没有打出来。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五十二节，在耶稣啊，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传讲天国，以至于很多的人跟随他。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担心了。以前跟着我们的这些人都跟耶稣去了，不只是他担心这个，而且那时候是罗马政府在控制，在管理着以色列。我从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七节来为大家读。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耶稣啊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然后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名叫该亚法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但是呢，他讲的下面这句话是很震撼的，他不但为这一国死，那他还要为谁死？他还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不是说以色列了吗？哪里还有四散的子民？事实上在十章的地方十六节，耶稣自己也有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约翰福音十章十六，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他另外还有一群羊，这群羊在以色列这自己的百姓之外，他还有另外一群羊。如果大家知道我们的官网的话，圣虚有团队的官网，我们有一年的特会，我们讲到迷失的羊，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鼓励大家可以回去可以再听啊，你会明白另外一群羊是哪里，哪一群羊。我们已经被接制进去，我们在他的约里面，这是我第二个想要让大家明白我想要强调的。而且这个约是没有过去，约的功能是训诲、教导、指示，就像刚刚提摩太前后书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翻成律法其实是比较会造成误解比较差的一个字眼哦，是一个训诲、教导，是一个指示。神给我们约，如果我们读了这一些今天的内容，你会知道他真的是要确保他的约民得到好处的，是不是？他确保我们生活的需要，他确保我们的生命。所以无论如何，请不要有选择障碍症，不要选择死亡，不要选择咒诅，不要犹豫，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神也知道会被约，神也知道这后果，经上也明明写了很多被约的后果。我们如果回头来看以色列的历史，这些都发生了，他们也都遭遇到了这些事情的后果，他们都承受到了这些后果，他们像被拔出的，他们被赶散了，他们被欺压了，好像没有牧人一样，一度连国家都没有了。 但是感谢主，他是蛮有盼望的神，他是要再招聚的神，他是要再喜悦他的百姓的神。今天在我们的妥拉的内容里面，我们会看到回归的应许，不只是讲到祝福，不只是讲到咒诅，像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是回归的应许，我必招聚他们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62章的1到4节，其实今天的篇幅蛮多，是从61章到63章，还是今天我把62章的1到4节打出来了。尽管是这样子，悖谲的百姓，神要再招聚他们回来，神一直是爱他们的。我可以想象神是好像拿着鞭子在管教孩子，但是他不像我们人是在难免啊，有时候孩子很皮的时候会在血气里面管教他，但是似乎可以感受到神是流着眼泪鞭打他的孩子，不打不行，但是他又不想打，因为他真的是爱这些孩子，在爱他的百姓，但是必须要管教。神说他不再称为撇弃的，他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他要称他们是神所喜悦的，他的地，这个地以色列地要成为有福之福，因为神喜悦他们，这个地也必归给神。我们刚刚说到打散惩罚这些是在发生，而归回的事情感谢主也真的是在发生。阿利亚回归，回到以色列地，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真的是再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神的话语在应验，真的是我们可以见证到的。那今天除了我们妥拉的内容之外呢，我还要分享一点团队的事情。今天我们事实上，如果你注意犹太历的话，今天是以路月的25号，在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刚刚提到了8月31号是团队的第一次安息日的聚会，那一年我们开始的是在8月31号，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刚刚回到妥拉的根源，刚刚开始也跟着就是每个礼拜这样子的内容在学习妥拉，那我们也还不太明白什么犹太历。后来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原来8月30号那一年呢，每一年不一样，就像我们在看阳历跟阴历一样，每一年它不见得是完全碰在一起，所以8月30号31号对不起8月31的那一年刚好是在犹太历的是以路月的25号。那今年很奇妙的是8月31是安息日，那今天呢以路月25号也是安息日，而且我们今年遇上的经文是就是这一个经文是那一年我们遇上的。如果几个礼拜前你有听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录像的分享的话，这个是很你怎么安排都很难安排到的。那我们相信在神里面没有偶然也没有恰巧，我们刚刚开始过安息日，我们刚刚开始也名字其实已经定了，刚好就是那一个礼拜读到那个礼拜所分配要读的先知书，竟然是提到了安息日，就是56章，以赛亚书56章，然后再加上一般也不会有两份，那个礼拜还加上了以赛亚书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个62章的1到4节。其实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是很蛮震撼的，回想起来哇，还是觉得神很奇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很单纯的就说我们就开始吧，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就是神推着我们推着我们，然后就走在他的路上。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子， 我有点迟钝，然后就傻傻的就走走走就被推推推。然后呢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录了一首孩子的歌，那一首歌是 我回想起来，从去年我写的最后一个是五旬节的诗歌之后，我什么都没写。写了五旬节的歌之后，我就有一个感动，我想为小朋友们写一点诗歌啊。但因为我们第二代都在这里长大，他们都大概都是听日文的。然后之后因为是一些我个人的因素，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写东西。那我想哎呀，不能再拖了，所以到今年的春天的时候，我就把小朋友聚集起来，我就想说问问他们对安息日的想法，他们给我的一些回答，然后我就把这些想法统统收集起来。那大概应该是二月三月吧，我们还很冷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个他们的回答收着放着都没有碰，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处理好，我里面还是很多的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一直到几月啊，七月初的时候吧，我在想啊，不能再拖了，因为我真的这样一路拖到七月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的时候给孩子们，我就说请妈妈们配合，感谢我们的妈妈们真的好合作，就在家里可能是给他们无限循环的听听听的，然后听的会唱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就要来把它录起来了。如果你看我们当中的孩子，你知道他们每个礼拜真的好像每个礼拜都在长，长得很快，所以我一直很想记录他们，因为今天的声音跟明天的声音不一样，这个月的声音跟下个月的声音真的又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在长，他们的想法在长，他有很多的变化都不一样了。那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说好，我们24号那一天最后的练习，然后31号那一天我们要录音，但没想到我们24号就录好了，录好了以后我就赶快回去制作制作制作，到31号的时候，那个礼拜31号之前我就已经弄好，我就跟牧师说，彤姐，我们的小朋友的诗歌 OK 了，他就说好，那就我们的纪念日，就是我们团队的生日一样的那个8月31号，我们就公开。所以这不是我的计划，如果再更快，其实你要有效率的时候有很效率，但是像我刚刚讲，我真的是有点拖延症的时候，我就一直拖拖拖拖拖拖了很久很久，都还没想到拖到最后的时候竟然是在8月31号那一天。那之后呢，我这个本来要放到最后讲，我先把它讲完好了，但是我等一下再回去一下下，因为讲到诗歌我想把它连着讲讲。8月24号录完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姐妹有喜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又有一个感动，就好像又有一个感动，就有一个新的诗歌又进来了。然后我就想好，那我也没有想说什么时候要把它完成嘛，我也不敢给大家一个约定。但是这其实蛮快的，这一次是很快，所以当我完成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说我完成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公开。后来我就想这个礼拜我分享信息，那不如就这个礼拜公开吧。后来这个礼拜不是1月25号吗，我就好奇妙，连着8月31然后1月25，我们有好像一个诗歌献给神。尽管我当初的想法是为孩子写的，是小朋友的诗歌哈，刚开始我们的第一次的安息日聚会，有些姐妹都还在，但是已经有些人是不在。那渐渐的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老实说我们那时候都是妈妈们，都不是很年轻的，然后再来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就有家庭了，感谢主，他就赏赐我们很多的孩子，有第二代了。所以我就想哎呀，这些好像就是摩西在这里讲的一样，他后来在31章的地方，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第一末一年，每逢七年的最后那一年啊，就是豁免年的时候，那个祝棚节的时候，你们全部都要来，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部都要来，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干什么？点名， 还没有，还不到最后的点名。他们要来，这个时候要将律法书念给每个人听，所有的人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须骂，听听了以后他们要学习，然后呢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妥拉的一切话，也要使那些未曾晓得这妥拉这律法的儿女们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只有光听是不行的，听了行出来学习，然后要敬畏耶和华。在过百姓过了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要常常这样行。我们在这世上存活的日子不会很多的，对不对？数得出来的，我们能够在世上遵行神话语的日子，用我们的生命活出神话语的日子是有限的。我觉得我们要宝贝这个机会，你不是永远到天上的时候神掌权的，但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会需要努力，因为大环境跟你不一样，你会需要下决心，你会需要克服一切，你会需要在苦难里面，会需要在痛苦里面，你会需要在哭泣里面赞美神，活出他的话。在天上环境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宝贵的经验，我们在世上存活的日子虽然充满了很多的不容易。摩西要他们站在这里告诉他们，当然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人手圣经有手机，所以他们必须要在那里听。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国民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不是进到神的家一定要学这个，这是神国的义务教育、哦、我太大声了，把宝宝吵醒了。义务教育一定要学习的，这是摩西告诉他们，当你到那里进到里面的时候，永远长存的，这是神永远，甚至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当然就是用他的妥拉来治理永恒了。或许我们不是站在西乃山下，或许我们不是站在摩西现在的那一群人，我们将来也不像，不是说将来，我们也现在也不是像摩西31章讲的这个，他们进去以后每七年要站在神所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去听神的妥拉。但是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面前，这个不是属灵的，不是灵异结晶，这个真的是要站在神的面前。我要强调的是后面这一个啊，不是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是实质的，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启示录，此后我观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都是实耶稣啊，其他的羊群都要招回来，归成一个牧，归成一卷，归给一个牧人。他们都要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我们也在当中，希望我们也在当中，我们一定要在当中啊。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卷打开了，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面前。很多很多的人站在神的面前，或许我们很微小，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我们，他就认识我们。在诗篇里面也讲到，我们在母腹里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他已经看见了，因为他是造我的主，他已经知道我，他已经晓得 我会走怎么样的路，而且他把他的话给我，要我选择活的路。那刚才我讲的那首诗歌，本来是就是想写给小朋友，但是当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小朋友，说微小，他们是很小，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微小，总是有一个很小的开始，或是我们的团队，我们有开始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们也不知道神要带领我们走怎么样的路，但是我们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好像神开了一扇门，然后我们就跨进去，牧师有领受，我们就跨进去，我们就往前一直走，一直走到今天。我想我们会一直走到耶稣要再来的时候。那这首诗歌呢，里面有三个人。第一个呢，是一个小小的小孩子，他好像在跟神祷告，或是他自言自语。然后第二个人出来的时候，给他一点话，鼓励他。然后第三个人出来的时候，或许这个第三个人像是一个带领的人，或者是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老师。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人，不管是几岁，不管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都是他的孩子。那今天呢，这段经文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希望让大家跟神的关系可以更深，更多的来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毕竟这是最重要的，不是只有见会幕，不是只有献祭，不是只有好像大祭司的衣服什么的。摩西他在最后的五周所留下来的话语，要选择生命，要爱神，要遵守他的话，只有关系，这个真的是存留到最后的。那我们听完诗歌之后呢，我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祷告，之后我们要请国强长老还是带我们做最后的祷告。
感谢你，我们的主，你的名真的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你所做的一切事，真的好像奇迹的一样，在我们的小脑袋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但你也把你宝贵的生命放了在我们里边，你用你的气吹了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真的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你通过你的陀拉，你的圣经话语教导我们如何寻求到那个永生的道路，回到你的羊圈的当中。因为来在其创世纪先，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你要永远永远与你的受造物在一起。但罪进入世界的里边，在人看来或许是一个破坏搅扰，但主你没有放弃，你继续把这个约更新，让人遵守并且相信你耶稣啊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回到你的约的当中，重新与你恢复关系。主啊，我们看见一切的奇妙，你手所做的一切的功，你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今天，你的永恒计划没有改变，并且因着我们相信你，神迹的启示不断在发生，不断在发生。我们看见过你所记载的洪水，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你还是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哦主啊，让有耳和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真的遵循你的教导，把你的话语放在不单是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下一代的心中，下下一代的心中。主啊，因为你说你今日所吩咐这样的诫命并不难行的，也不是离我们远的，不是在天上我们拿不到，不是在海里我们寻求不到，乃是离我们非常的近，非常的近，就在你我的口中，就在你我的心中。让我们听了可以遵行。阿爸，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你是一位好神，因为你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主啊，因着你爱我们，我们懂得去爱。我们感谢赞美你，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生命，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去认识你。宝贵的主，永恒的王，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所面对的各种困难，我们继续放在祷告的当中，快一年的时间，看到他们受到伤害，受到逼害，在这个时间我们已看见至高的神，你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在你没有完难成的事，相信被掳的必要得释放，被囚的必要出监牢。主啊，在你所定的时间点，主啊，一个都没有失去，因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每一个今天应站立在你的面前，记出来在你天地之间做你美好的见证，把我们所信的 所领受的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诉说不尽，感谢不完。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在安息的日子里边，我们再去思考你，思考你的慈爱，思考你的心思。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的回应祷告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